下面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将由杨启文传道为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有灵的活人”。经文出自于《使徒行传》第二章1-11节以及17-21节。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伯大米、犹太、加珀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谢谢神，谢谢主。
各位早晨，
各位早上好。
今日是教会年历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教会年历里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五旬节了，
就是五旬节。
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今日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
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
就是圣灵降临了，
就是圣灵降临。
所以今早上我们暂且放低路加福音，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对，今天我们暂时放下那个路加福音，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回顾一下圣灵降临这个神迹对我们今日的信徒有什么启发。
我们回顾一下圣灵降临的神迹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看法。
问下大家，
问问大家，
想做活人定死人，大家怎么选？
想做活人还是死人，大家怎么选？
我想不用想，大家一定会选是做活人，哪里有人做死人的？
我想想都不用想了，大家肯定选做活人，哪有人愿意做死人呢？
个个都想长命一点嘛，
大家都想长命一些，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些保健产品。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也会用一些保健的产品，
譬如维他命丸、鸡精、芦荟骨胶原，甚至人参和灵芝。
我要对着念了，比如说是那个维他命丸啊、鸡精啊、芦荟啊、骨胶原啊，甚至是人参，还有那个灵芝等等。
大家有没吃过？
大家有人吃过吗？
有没吃过？
他们都很年轻。
OK， 今天人人都在讲保健，
现在人人都在讲保健，
食要食得健康啲，
吃要吃得健康，
少油少糖少盐。
少油少盐少糖，
还要吃多些蔬菜水果，
还要多吃点蔬菜和生果，
还要做 gym 呢，
还要做运动呢。
那些 fitness center 健身中心开到整行城市周街都是，
那些健康中心呢非常的兴旺，满街都是。
就算连那些新起的大厦都说一定要有个 gym 才行，
还有甚至连那个新起的大厦都要说一定要有健身房，
真是总有一间在你左右啊，
总有一件在我们身边。
这些现象是告诉我们，我们个个人都想做活人，不想做死人。
这些现象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活人，而不想做死人。
在地上我们想做活人就可以吃这些保健产品做 gym。
在地上我们想做活人就可以吃一些保健的产品还有做健身运动。
但如果我们想做神眼中的活人我们可以怎样呢？
但如果我们想做神眼中的活人我们又能怎样呢？
在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加要问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神眼中的活人？
什么是在神眼中的活人呢？
是不是每天读经祈祷那就是神眼中的活人呢？
是不是 每天读经祷告就是神眼中的活人呢？
还是只是整天要回教会崇拜团契甚至做侍奉那才算数啊？
还是整天要在教会里面做敬拜那个侍奉团契那才是活人呢？
究竟怎样才是神眼中的活人呢？
究竟怎样才是神眼中的活人呢？
在以西结书37章，
在以西结书37章，
耶和华神宣告，
耶和华神宣告，
他要将他的灵放在那些死了枯干的骸骨里面，
他要把他的灵放在那个死的枯干的骸骨的里面，
使到他们重新有生命气息变为活人，
使他们重新有生命的气息变为活人。
这个神的灵就是指圣灵了，
这个神的灵就是指圣灵。
这里讲的是假如我们没有圣灵在里面，
这里说假如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都只是死了干的骸骨，
在神眼里面我们每个都是死了的骸骨，
好像僵尸一样，
好像僵尸一样。
虽然我们身体能够动，
虽然我们的身体能够走动，
但因为没有神的灵，没有真正的生命，我们都是死人。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神的灵，没有真正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死人，
顶多是懂得动的活死人，
最多是会动的活死人。
但神的灵令到我们由活死人变为真正的活人，
神的灵能使我们使活死人变成真正的活人。
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圣灵就好像一道活水的泉源咁，
圣灵好像一股活水泉源，
将生命带到去死亡里面，
把生命带到死亡里面，
使到干旱的旷野变为肥田，
使干旱的旷野变为肥田，
使到死人变活人，
使死人变活人。
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记载了圣灵第一次降临。
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了圣灵第一次的降临，
使到门徒成为真正神眼中的活人，
使门徒成为真正的神眼中的活人。
那一个神眼中的活人是怎样的呢？
那一个神眼中的活人是怎样的呢？
在第三节，
在第三节，
圣灵从天降下，
圣灵从天上降下，
他就好像一把舌头的火焰降落在门徒的身上，
他就像一把舌头的火焰降临在门徒的身上，
即刻门徒变得很有能力，
把门徒变得很有能力。
在第四节，
在第四节，
他告诉我们门徒各人就按照圣灵所赐的能力去讲起别国的话，
他就说那个告诉我们圣灵就把那门徒能赐给门徒的能力能说别国的语言。
别国的话就是指其他地区的方言，
别国的话就是指其他地方的方言，
俗称讲乡下话了，
俗称说就是我们的家乡话。
OK， 神奇的地方就是这班加利利门徒他竟然霎时之间能够讲得出他们原本不懂得讲其他地方的方言。
神奇的就是这一班加利利人他们原来不会说的那些其他地方的方言都会说了。
而这些地方是包括在9至11节那15个地区，
而这些地方是包括在9到11节这些15个地区。
OK， 那这些地方呢是环绕了耶路撒冷的，
这些地方呢是环绕在耶路撒冷的，
红色那个就耶路撒冷，
红色的就是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呢其实是四方八面都有，
我们看到呢是四面八方都有，
东边有米索波大米，
在东边有米索波大米，
西南面就有埃及，
西南面有埃及，
北面就有加帕多加远到去罗马，
北面有加帕多加远至罗马，
而东面就有阿拉伯，
在东面就是阿拉伯。
大家看到个范围其实好大，
大家可以看到那范围有多大，
门徒竟然在眨下眼之间能够讲出四方八面不同地区的乡下话。
门徒竟然在那个瞬间能够说出这四面八方不同地区的家乡话。
究竟他们讲什么呢？
究竟他们说了什么呢？
十一节。
十一节。
他们用不同的乡下话去讲神的伟大作为。
他们用不同的家乡话大声诉说神的作为。
这个神迹给到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个神迹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有灵的活人是会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做事的。
就是有灵的活人会依靠神的圣灵的能力去做事的。
在经文里面，门徒就因为圣灵所赐的能力去讲方言了。
在经文里面，就是门徒是指依靠圣灵的能力去说方言。
今天有些基督教派也都一样很看重圣灵的能力讲方言。
今天有些那个基督教派也有很看重用那个方言去圣灵的方言去讲圣灵的能力去讲方言。
他们更加以这种行为呢来去衡量对方是不是得救有没有圣灵。
他们更加用这种行为呢去衡量对方有没有得救。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
已经信了主好多年非常之敬虔。
已经信了主很多年是非常敬虔的。
她跟了她的男朋友去男朋友那间教会。
她跟了她男朋友到她男朋友的教会里。
是一间崇尚圣灵能力的教会。
是一间崇尚圣灵能力的教会。
在开始崇拜的时候会众都用方言同神祈祷。
在开始敬拜的时候会众都用方言去向神祷告。
我的女同学当然不懂方言。
我的女同学当然不会讲方言。
她也听不明白人家那些方言祈祷。
她也听不明白别人用方言的祷告。
连她的男朋友都不明白其他那些会众的祈祷。
连她男朋友也不太明白其他会众的祷告。
但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教会的长执跟我女同学说。
但最重要的是那些教会的执事跟我的同学讲。
他说他还没得救，因为他不懂得讲方言。
说他还没有得救，因为他不会说方言。
没有圣灵，所以要他再上受浸班。
因为没有圣灵，所以要他再重新上受洗班。
我相信我女同学的经历只是一个个别事件。
我相信我的女同学的经历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
并不是所有崇尚圣灵能力的教会都会这么极端。
并不是所有崇尚圣灵能力的教会都是这么极端的。
那我无意去贬低这些教派。
我也无意去贬低他们的这些教派。
他们有他们的理念。
他们有他们的理念。
但如果我们这样解读圣经的话。
但如果我们这样去解读圣经。
我们是留于字面的理解。
我们只是留于字面的理解。
很容易偏差。
很容易偏差。
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是。
我想我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是。
不是讲到方言才有圣灵。
不是能讲方言才是有圣灵，
而是倒转，
而是反过来，
有圣灵在里面的活人就有圣灵赐的能力，
有圣灵在里面的活人才有圣灵赐的能力。
这个能力可以是讲方言，
这个能力可以是说方言，
也可以是领师，
也可以是领师，
甚至是做关顾或者带查经，
或者是做关顾或者带查经。
至于哪个拿哪种恩赐能力，这个就是神的拣选。
至于每个人有哪一种的恩赐能力，这是神的拣选。
是按着圣灵所赐的。
是按着圣灵所赐的。
当信徒能够依靠圣灵去过他的生活的时候。
当信徒能够依靠圣灵去过他们生活的时候。
神迹就会发生。
神迹就会发生了。
圣灵就好像真理的泉水一样。
圣灵好像真理的泉水，
他在信徒生命里面涌流着那种智慧的泉水。
他在信徒心里面涌流这些智慧的泉水。
他神奇地打开我们的心眼，令到我们明白神那份奥秘。
他神奇地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这神奇的奥秘。
更帮助我们在这个是非黑白颠倒的世代里面能够分辨善恶。
更帮助我们在这是非黑白的世代里面，帮助我们分辨善恶，
做一个圣洁有灵的活人，
做一个圣洁有灵的活人。
圣灵也好像喜乐的活水咁，
圣灵也好像喜乐的活水，
在我们里面涌流好强的生命力，
在我们里面涌流很强的生命力，
也使到我们有异于常人那种韧力去面对人生种种风浪，
让我们有异于常人的 韧力，能面对人生的种种风浪，
更加以平安喜乐的心去面对仇敌，
更加以平安喜乐的心去面对我们的仇敌，
使到屋企公司由战场变为青草地，
使家里面还有公司由战场变为青草地，
使到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强而有力的活人，
使我们能做一个强而有力的活人。
圣灵也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江河，
圣灵也是我们生命的江河，活水江河，
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活人，
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活人。
所以如果要做有灵的活人，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有灵的活人，
我们就要依靠圣灵这个活泉去过生活，
我们就要依靠圣灵这个活泉来过日子。
如果不是，我们就将自己变为一个懂得动但没有真正生命的活死人，
否则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一位只能动而没有真正生命的活死人。
不单止这样，
不止这样，
一个有灵的活人，他的生命方向和目标都完全不一样。
一个有灵的活人，他的生命方向和目标完全不一样。
在圣灵降临之前，
在圣灵降临之前，
门徒因为很害怕受到耶稣基督的牵连，个个都躲起来。
门徒因为很担心受到耶稣基督的牵连，都躲起来，
不敢出来传道，
不敢出来传道。
但当舌头的火焰降临在他们身上，
但当舌头的火焰降临他们身上，
个个好像很大胆咁嘅，全部出晒嚟为神讲道。
每个人都胆子很大的出来为神传讲福音。
嗱，呢度话俾我哋听，
这告诉我们，
圣灵唔单止改变咗我哋嘅能力源头，
圣灵不但改变了我们的能力源头，
亦都逆转咗我哋嘅人生目标同意义，
也逆转了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意义。
一个有灵的活人，
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的生命本身就一本讲述神有几咁伟大的生命之书。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本述说神伟大的生命之书。
我再讲一次，一个有灵的活人，
我再说一次，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讲述神有几咁伟大的生命之书。
就是讲述神有多么伟大的生命之书，
藉着我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
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
这本生命之书就表达了神对人那份慈爱，
这本生命之书就表明了人对人的慈爱，
彰显了
神对人的慈爱，
就彰显了神厌恶或者憎恨罪恶那份圣洁，
就彰显了神对罪憎恨罪的厌恶
同圣洁，
还有圣洁，
更加见证了神掌管的大能，
更见证了神掌管的大能。
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是领受了圣灵的信徒，
我们这一班已领受了神圣灵的信徒，
我们现在是怎样生活的呢？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我们的生命之书又讲着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之书在说什么呢？
今天有很多信徒都是过着一种没有神的信徒生活，
今天有很多信徒都在过一种没有神的信徒生活。
除了回教会崇拜或者团契那几个钟头之外，
除了在教会敬拜还有团契这几个钟头以外，
其他的时间都跟那些不信的世人一样，
其他的时间都跟没有信的世人一样，
被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文化所影响，
被竞争激烈的社会文化所影响，
都成为抢食一族，
都成为抢食一族，
样样嘢都要争，时时都要抢，
样样都要争，时时都要都要抢。
譬如话边度有大减价咯，
比如说哪地方有大减价，
边度有平靓正嘅嘢卖，
又便宜又好的物品卖，
大家就争先恐后咁样争住去买，惊死蚀底。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买，很担心吃亏。
在职场或者在生意做生意的世界里面，
在职场或者在做生意的世界里面，
抢名抢利抢权这些事是家常便饭，
抢名抢利抢钱这些事是家常便饭。
还有抢时间呢？
还有抢时间呢？
抢食一族他的每一秒都在为自己争取最高最大的回报，
抢食一族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争取最大最高的回报。
其实在我们心底里面就有那套抢食哲学。
其实在我们心底里也有这一套抢食哲学。
就是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最多。
就是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最多。
觉得不抢就没有了。
觉得不抢就没有了。
不知道你国语有没有这句。广东话有一句俗语就是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广东话这句话呢翻出来就是吃亏在先，就是比败家还要惨。
由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抢食文化里面，
由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抢食文化里面，
长期活在这个焦虑和紧张之中，
长期活在这个焦虑和紧张之中，
失去了平安喜乐，
失去了平安喜乐，
很多时候都跌入去绝望甚至是忧郁的陷阱里面，
很多时候都 掉进了绝望和忧郁的陷阱里面。
今日所读圣灵降临门徒讲方言这个神迹给到我们启示，
今天所说的那个圣灵降临门徒讲方言的这个神迹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做这个抢食一族了，
我们不好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个抢食一族，
我们不要再做抢食哲学的门徒，
我们不好再做抢食哲学的门徒，
因为这条是一条死路来的，
因为这是一条死路，
是会将我们变为一个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活死人，
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活死人，
要做我们就要做有灵的活人，
要做我们就要做有灵的活人，
就是要依靠圣灵，
就是要依靠圣灵，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放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放手，
意思就是我们做了自己本分之后我们就要懂得放手，
就是要我们做了自己的本分之后要知道放手，
我再说一次，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借口，是做了自己本分之后才放手，不是偷懒，
我再重复一次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借口，是让我们做了自己的本分再放手，而不是让我们偷懒放任，
放手是因为我们明白到神是掌管天地的君王，
放手是让我们明白神是掌管天地的君王，
他主宰一切决定结局，
他是主宰一切决定结局，
他决定了结局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
他决定的结局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
放手就是叫我们不要擅自插手去搞乱了神的计划，
放手是让我们不要擅自的做主去插手神的计划，
给圣灵去做事去成就神的大计，
让圣灵去做工成就神的大计，
当我们愿意这样放手依靠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放手依靠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见证到神的大作为了，
我们就能见证神的大作为，
我们就会亲眼看到神怎样将缺乏变为丰盛，
我们就能亲眼看到神怎样将缺乏变为丰盛，
怎样在绝望之中拯救我们出来，
怎样在绝望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
怎样去惩罚审判那些恶人，
怎样惩罚和
审判
恶人，
那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一本没料到空洞的书，
那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一本没有内容而是
空洞
的书，
反而是一本充满神迹见证到神大作为的生命之书，
反而是一本充满神迹见证神大作为的生命之书，
我们也都绝对是神眼中有灵的活人，
我们也绝对是在神眼中有灵的活人，
如果要做神眼中的活人的话，
如果要做神眼中的活人的话，
另外重要的元素就是要去到另外一个现实里面，
就是另外重要的元素就是要进入另外一个元素里面，
一个要用信心进入属神的真理现实里面，
就是要用信心进入神真理的现实里面，
这个现实和我们的这个真理现实和我们今天看到摸到的现实世界很不同，
这个真理现实跟我们今天看到摸到的现实是很不同，
甚至又很有冲突，
甚至是很有冲突的，
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被人赞赏的成就呢，可能在神的真理现实里面是一个仙都不值，
这个现实里面被人
赞赏的
被人称赞的
成就
被人称赞的成就，可能在神的眼里面是看得一分钱也不值。
譬如在启示录，
比如在启示录里，
神责备耶稣基督责备老底家教会，
耶稣基督责备老底家教会，
纵使他在世上很富足都好，
纵然他在世上很富足，
但在神眼中他们却是困苦，
在神眼中他们是困苦、
贫穷、
贫穷，
还有赤身的，
还赤身的。
所以如果要做神眼中的活人，
所以如果要做神眼中的活人，
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属神的真理现实里面，
我们一定要在进入在神的现实生活，现实神的真理的现实中。
但怎样入去呢？
但怎样进去呢？
就是要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
就是要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
当我们相信经文所讲的，
当我们相信经文所说的，
活在属神的真理现实里面，
活在属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就好像第十七节所讲，
我们就好像十七节所说，
能够讲预言，
能够讲预言，
见异象，
见异象，
还有发异梦，
还有做异梦，
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一些未发生，
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世界上还没有发生，
但在真理现实里面一定会发生的事，
但在真理现实里面一定会发生的事。
我们先看讲预言，
我们先看讲预言。
我们一般信徒都会觉得预言是那些先知才做的，
我们一般信徒会说预言是一般先知才会做的，
我们怎么会讲预言呢？
我们怎么能讲预言呢？
但其实预言的正确理解是，
但其实预言的正确理解是，
就是被圣灵感动去传讲神所启示的信息，
就是被圣灵感动去传讲神启示的信息。
这个可以讲讲将来的事，
这可以说是将来的事，
也可以讲现在的事，
也可以说是现在的事。
所以当我们跟人讲天国的真理，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讲天国的真理，
带人去读圣经，
带人去读，带人读圣经，
我们其实就已经在这里尽先知的责任去为神讲道，
其实我们已经在尽先知的责任去为神讲道，
传递他的信息给世人，
去传递他的信息给世人。
不单止这样，
不止这样，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告诉世人听将来会发生的事，
我们是告诉世人将来会发生什么，
耶稣基督是一定会再回来的，
耶稣基督会一定回来，
这个世界最终是会被毁灭的，
这个世界是最终一定会被毁灭的，
天国是会降临，
天国会降临。
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世人听，要趁世界末日来之前要信耶稣得救。
传福音就是要讲给世人听，要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信耶稣得永生。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不是被神拣选做先知，
虽然我们不是被神拣选做先知，
但是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
但是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
我们有责任为神讲他的天国真理给我们身边的人知，
我们有责任去讲神天国的真理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
让他们得救，
让他们得救。
我们看第二样，见异象，
我们看见异象，
在这个末世日子，圣灵让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异象，
在这末世的日子里，圣灵是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些将来的事情。
我是讲一些超自然现象，
我是在说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究竟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看到什么异象呢？
那究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异象呢？
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碰到一鼻子灰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碰到一鼻子灰，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没看到。
但原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在神的真理现实里面是展开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的属灵征战，
在神的真理里面是经历了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的属灵征战。
在路加福音那里，
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说当那七十个门徒去宣讲天国真理的时候，
耶稣说当那个七十个门徒去宣讲 天国真理的时候，
他们看到，他就是看到魔鬼撒旦好像闪电咁样从天上跌落嚟。
他就看到魔鬼撒旦好像闪电般的从天上坠下。
原来当我哋同人讲福音，
原来当我们跟别人讲福音，
我哋其实系代表主耶稣基督向撒旦挑战。
我们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向撒旦挑战。
我哋同主耶稣基督向撒旦去攞人啊！
我们是帮耶稣基督向撒旦取人。
纵使对方系不停咁样 say no， 唔肯信耶稣。
纵使对方是不停的说不，
唔肯信耶稣，
不肯信耶稣。
但我哋知道喺呢场世纪嘅属灵征战里边。
但我们知道，在这场世纪的属灵征战里面，
我们最终必胜。
我们最终必胜，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他战胜魔鬼撒旦，
去战胜了魔鬼撒旦。
我更加相信这个属灵征战不是只是限在传福音这件事上面。
我更加相信这属灵的征战不仅是在那个传福音的这个路上。
更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服事岗位，
还能发生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服事岗位。
当我们以主的名去关怀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以主的名去关怀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崇拜领事，
或者是敬拜领师，
或者做宣教的工作，
或者是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其实是跟魔鬼撒旦打仗。
其实我们在跟魔鬼撒旦打仗。
当我们去医院或者老人院做探访，
或者我们到医院或者老人院去做探访，
或者简单一点，在崇拜的时候不要乱咁泊车妨碍我们的邻舍，
或者说简单一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要乱停车去影响我们的邻舍，
或者在团体里面帮手，
或者在团契里面帮忙。
我们其实是宣扬着主基督那份爱，
其实我们在宣扬主基督的这份爱。
当我们帮手阿瓦纳或者一些儿童事工，
当我们 帮忙阿瓦纳儿童营，还有一些儿童主日学，
带人查经，
带人查经，
写主恩时报，
写主恩时报。
我们其实是用不同的渠道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其实在用不同的渠道宣扬耶稣基督的名。
当我们维修教会，
当我们维修教会，
每星期数奉献，
每个礼拜数奉献，
或者好像 Alex 这样去做影音设备，
或者像 Alex 那样做影音设备。
我们其实是建立着主恩堂这个宣教基地。
其实我们在建立主恩堂这个宣教基地，
给世人有机会去认识神，
给世人去有机会认识神。
我们在教会里面打的每一口钉，
我们在教会里面敲的每一个钉子，
在婴儿房抹的每一个玩具，
在婴儿房里面抹的每一个玩具，
在厨房洗的每一只杯，
在厨房里面洗的每一个杯。
无论我们的侍奉岗位是多么简单低微，
无论我们的侍奉岗位有多么的简单或者低微，
其实我们是一巴一巴地冚过去撒旦的树。
其实我们是一巴掌一巴掌地在刮撒旦，
一拳一拳地打去魔鬼，
一拳一拳地在打魔鬼。
因为我们是藉着教会为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其实我们是借着教会在神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
所以千祈不要看轻自己的侍奉岗位。
所以我们千万 别轻看我们的侍奉岗位。
我们越用心去侍奉的话，
我们要是用心去侍奉的话，
我们打撒旦的魔鬼的力越大，
我们打撒旦魔鬼的力量就越大，
我们赢那次属灵征战的机会就越高，
我们赢了这场属灵征战的机会就越高。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想，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想，
咁如果我唔侍奉唔做信徒，咁咪好好咯，唔使打呢啲仗啦。
那如果我们不做不做侍奉，不做信徒，那不是最好吗？那也不用打这些仗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唔好以为做一个旁观者就可以好安全置身事外。
不要以为做一个旁观者就能很安全，就能置身事外。
喺呢个真理现实里边，
在这个真理现实里面。
冇人系可以唔参与呢个属灵征战。
没有人是能够不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
如果我哋唔做信徒，
如果我们不做信徒，
一早我哋就将自己变为个输家。
其实我们已经是输家了，
做咗魔鬼撒旦嘅奴隶，
做了魔鬼撒旦的奴隶，
随从我哋嘅肉体生活，
随从了我们肉体的生活，
成日犯罪得罪神，
经常犯罪得罪神，
最终就被神审判落去地狱嗰度，
最终被神审判下到了地狱。
又如果我哋只系想做星期日教徒，
或者如果我们又想，我们想做主日的信徒，
唔参与教会生活，
不参与教会的任何生活，
唔侍奉，唔积极同神建立关系，
也不侍奉，也不积极的跟神建立关系，
我哋就会将自己变为一个捆绑圣灵嘅活死人。
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捆绑圣灵的活死人。
到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
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佢会唔会同我哋讲我不认识你呢？
他会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吗？
所以冇人能够避免呢个世纪嘅属灵征战。
所以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世纪的属灵征战。
我哋如果唔系赢家就系输家。
我们如果不是赢家就是输家。
咁我哋想做赢家定输家？
那我们想做赢家还是做输家呢？
最后作异梦啦。
那
作异梦。
最后是做异梦。
在信徒来讲，最大的异梦莫过于耶稣基督再回来天国降临。
在信徒其实最大的异梦莫过于耶稣基督再回来天国降临。
到时神就会同我们同在。
到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擦去眼泪死亡。
为我们擦去眼泪死亡。
只有生命平安喜乐。
只有心灵平安喜乐。
这个异梦我们一早明白了。
这个异梦其实我们知道的，
但我们有没有做这个异梦啊？
但我们有没有做这个异梦呢？
知道异梦和做异梦是两件事。
知道异梦还有做异梦是两回事。
知道这个天国异梦只是从圣经里面明白将来会发生这些事。
知道异梦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
是一种头脑知识而已，
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
等同我们知道温哥华的楼价很贵，
等同于我们知道温哥华的楼价很贵，
但做异梦就不同了。
但做异梦就不一样，
是不单止知，
不单是知道，
更加要用行动去发异梦，
更加用行动去做异梦。
知道温哥华楼市很贵，想拥有一层楼的话，
知道温哥华楼价很贵，要拥有一个房子的话，
我们就要努力去赚钱储钱，
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赚钱去存钱，
以致我们将来有够钱去买一座楼，
以致我们将来能够有钱去买一个房子。
做异梦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去追寻，去实践，去活出一个天国异梦。
做异梦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追求，去实践这个天国的异梦。
当我们读经祈祷，参加教会生活，还有关心身边的人，
当我们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生活，还有关心身边的人，
我们就是追寻这个天国异梦。
我们就在追寻天国的异梦。
当我们坚守圣经原则，保持圣洁不犯罪，
当我们坚守圣经原则，保持圣洁不犯罪，
我们就是实践这个天国异梦。
我们就在实践天国异梦。
当我们以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以平安喜乐的心面对逆境，在地若天，
以平安喜乐的心面对逆境，在地若天，
我们就活出这个天国异梦。
我们就是活出了这个天国的异梦。
今日，
今天，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追寻实践和活出这个天国异梦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追求追寻实践，还有做出这个天国的异梦呢？
大家现在心里面可能有个疑问，
大家心里面可能有个疑问，
我们已经是信徒了，
我已经是信徒了，
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
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
怎么我们不觉得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也不觉得自己可以讲预言、见异象和发异梦，
也不见我们能够讲预言、讲方言、见异象、做异梦。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呢？
在第四节。
在第四节。
他说门徒是被圣灵充满的。
门徒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啊。
我们一直有个错觉。
以为圣灵住在里面，我们就等同圣灵充满。
以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等于圣灵充满。
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是两回事来的。
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其实是两回事。
被圣灵充满不是单单指他住在里面。
被圣灵充满，不单是他住在里面，
更加只是我们身心灵每一个角落都是被圣灵是充满着的，
是指我们心圣灵每一个角落都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好像川流不息的活水一样在我们身体里面，
圣灵就好像川流不息的活水在我们身体里面，
在我们心灵里面随意地走动，
在我们心灵里面随意地走动，
以致它可以牵引我们每一个想法，
以致它能够牵引我们每一个想法，
掌管我们讲每一句说话和做每一个动作，
掌管我们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
今天我们未被圣灵充满，
今天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将圣灵监禁在一个我们心灵里面的很小的劏房里面，
因为我们把圣灵把圣灵
监禁在心里面一个很小的劏房，
困在一个很小的蜗居里面。
而环绕这个劏房的四埲墙呢，
而环绕这个蜗居的四面墙呢，
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用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欲念，
我们的欲念，
我们的意气，
我们的意气，
还有我们的软弱去砌成的，
还有我们的软弱砌成的。
这四埲墙很坚固密实，
这四面墙很坚固很密封，
锁死了圣灵，
锁住了圣灵，
以至到将它屈在我们回教会那段时间的空间，
以致把它那个窝在那个我们回教会这段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心里面其他的空间就比我们日常的生活忙碌，
我们生命里面其他的空间就被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忙碌，
社会的抢食文化，
社会的抢食文化，
还有世界歪曲的价值观，
还有世界歪曲的价值观
充斥着，
充斥了，
以致到圣灵虽然住在里面但不能够充满我们，
以致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但不能充满我们。
如果要改变这个情况，
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
我们一定要拆了个埲墙，个四埲墙。
我们一定要不是杀，是拆掉这四面墙。
我们要将个四埲墙拎走，令到圣灵有多啲活动空间。
我们把四面墙拿走，让圣灵有很多一些空间。
拆墙的方法，
拆墙的方法
就是放低，
就是放下，
是将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就是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意能够走动，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意的走动，
以致到最终好像保罗所说，
以致最终像保罗所说的，
或者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一个就是神眼中有灵的活人，
这样就是神眼中有灵的活人。
大家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神眼中有灵的活人呢？
大家想不想做一个这样子的神眼中有灵的活人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的父，
亲爱的主，我们的父，
我们感谢你今早早藉着圣灵降临这个事迹，
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借着圣灵降临这个事迹，
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
再次提醒我们是属你的，
有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有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带动我们每一个环节，
带动我们每一个环节，
让我们的生命之书其实是要来讲你的伟大，
让我们的生命之书是讲您的伟大，
求主你继续去帮助我们，
求主继续帮助我们，
将我们那个心灵劏房的四埲墙拎走，
把我们心灵蜗居的这个四面墙拆走，
让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面随意走动，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随意的走动，
带领我们做一个在你眼中有灵的活人，
带领我们做一个像你眼中有灵的活人。
简单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
简单的祷告是奉你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